罗马书系列讲到110，扩大我们的事工。罗马书11章11至15节，维保罗牧师，2016年1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6日。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星期讨论罗马书11章11至15节，到了圣诞节前后，我们会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今天的讲解会有很多复习，但基本上是把之前三篇讲到的核心内容总结在一起。我想强调的是，你们真的需要理解这些关键经文。要理解这些单独的经文和段落，你必须理解整章的脉络。如果圣经中有哪里需要理解上下文才能明白神通过圣灵所启示的使徒之言，这里就是。让我们祈祷，愿这些话语滋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更正确地认识那位信守承诺的神，那未立约守约的神。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在改革宗圈子里，立约这个词非常重要。你会经常看到它，这不是随便的理解。认识神是立约守约的神，是我们救赎的核心所在，对我们保持信心极其重要。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11章11至15节的经文。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是神话语义。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敬拜你，祈求正如你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的，让我们得以一瞥你那奥秘而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在看到你以普遍的安排成就万事时，既得安慰，也受挑战。帮助我们明白你是信实的神。主啊，让我们在此安慰中大的鼓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之前提到过，神以奥秘的方式工作，这一说法却有道理。使徒保罗正在解开本章稍后将提到的一个奥秘。要记住，圣经中的奥秘并非矛盾，也不是无从解释的借口。圣经中的奥秘是指那些曾未被理解或启示的事，如今被启示了。保罗说，你们没有真正看见的，我要让你们看见。他正在揭示奥秘，而我认为神的奥秘仍然在继续。只不过今天我们没有使徒来揭示奥秘，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再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按他的旨意安排万事。我们也看到，尽管我们不了解神的秘密意识会，这里有困惑的人纷飞的指控，给出的解释，以及随之而来的安慰。神所要求我们做的是信靠他。我们可能无法知道他的秘密计划，也不清楚他的作为，但我们要相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几周前我提到过，有时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园或剧院时，不会提前把票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会丢。他们只需要在进场时拿票就够了。神对我们的方式也是类似。所以他告诉我们每天祷告求日用的饮食，而不是求一周或一月甚至一年的粮食。我们总是担心未来，焦虑不安。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总想立刻得到安全感，想要知道一切都必然无忧。神没有立刻给我们答案，因为他要我们学会信靠他，相信他掌管一切。为了理解这章以及前后三章的内容，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的过渡。 新约不是对旧约的纠正，好像旧约错了，而是旧约预示了基督的来临，新约则应验了这一预言。因此，要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明白，旧约中主要的群体是以色列，神的工作基本通过以色列实现。而新约是国际性的，不再局限于以色列，而是面向万国，成就大使命。我们必须记住，从旧约起，神的救赎计划就是普世性的。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罗马书4章13节，参照创世纪12章。这是旧约中最早的普世应许。在加拉太书3章3至8节中，也再次强调，神将因信称义给外邦人。这个应许贯穿旧约与新约，神要通过应许的后裔救赎世界。这后裔是谁？是基督，耶稣基督。甚至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三章，神在堕落之后与蛇对话时说，你和女人的后裔必彼此为仇，他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的后裔就是基督。基督将击败神子民的敌人撒旦与死亡。这是伟大的立约应许。现在我们理解了这点，就能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陷入误解。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民族，是神保存应许后裔的工具。他们开始认为自己特别优越，好像被拣选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然而旧约明确说明并非如此。保罗在罗马书9章提醒说，如果你们以为靠自己的谦卑和善行就特殊，那么若不是因应许的后裔，你们会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灭亡。换句话说，如果救恩仅凭表现，你们的结局将与索多玛、俄摩拉无异。如今后裔已经到来，问题来了，我们的结局会如何？如果没有那后裔，我们就会被审判。现在后裔已经来了。那你现在是说，我们会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被审判吗？在这里，我们明白保罗是在夸张。因为他接着说，不，你们并不会真的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灭亡，断乎不是。绝不会发生。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谴责。我们要明白，仅仅因为神选择没有像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惩罚他们，并不意味着他们因为民族身份或国家地位就获得了神的特别恩宠。在世上，我们可以考虑三类人，一类是得救的人，一类是历史上被忽略的人，还有一类是被审判的人。得救的人是明确蒙神拣选的。旧约时期，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受到神的直接审判，他们只是继续存在。其中一部分受到审判，比如索多玛和俄摩拉、亚摩利人、亚玛利人等，或者其他被从地上抹去的民族。但是必须牢记，仅仅因为某些国家没有被审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神眼中蒙恩，就像今天许多人误以为以色列就特别蒙神悦纳一样。保罗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渴望同胞以色列人得救。他们并未在神面前蒙恩，而他们未被审判，也不意味着神特别眷顾他们。这段经文中，以色列人失去了这个观念。他们忘记了，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无论是旧约的立约还是新约的立约，人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救。旧约时期是信靠弥赛亚的应许。在希伯来书中，我们看到摩西将基督的凌辱看得比法老的财富更宝贵。摩西是个信徒，即便耶稣尚未降生，他仍信靠基督。所以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得救都是因恩典，靠信心，从来不是单凭属于某个群体。几周前我在讲以赛亚书9章6节时提到，群体是重要的。 这并不是说以色列群体不重要。新约的群体是教会，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一个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理应与神国度的可见体现教会联合，这非常重要。但是仅仅属于某个群体，并不意味着你与神的关系正确。即使你坐在教堂里受了洗，参加了圣餐，如果你没有信心，这实际上更像是对你自己的指控，而非保证你与神和好。因为神向多所托的人多方要求。当你打开圣经，神恩慈地向你显明他的话语，显明他所安排的救赎，并让你对尝尝那天上的恩赐。如果你转身离开，有时甚至亵渎神，那么就有可能达到无法回转的地步。这是圣经教导的确切道理，当人抵抗、背弃甚至亵渎神时，会有一个不可回头的界限。你已经走过了界限，不会再回来。神会把你交给败坏的心，你会走向你想去的地方。在我们生活的文化中，这很可怕。无神论者变得如此大胆，以前有人可能只是暗中侮辱基督，而现在他们公然侮辱基督。这在属灵上是非常危险的境地。回到经文，保罗教导我们，以色列还没有越过那条界限。他说，不，不，不，以色列没有走向灭亡的道路。他们还没有彻底败坏，仍有盼望。这展示了神在旧约向新约过渡中的计划如何展开，神的旨意如何被显明出来。几周前我在问答时提过这个问题，罗马书9、10、11章的主题是什么？保罗在做什么？他在做一种辩护，说明神的话语并没有失败。这些章节都是在回应，事情并没有按我们预想的方式进行，是不是神错了？是不是保罗教导错了？事情为什么不如预期？保罗强调，神的话语从未失败，我们不能把神的成功或失败建立在我们的成功或失败上。我曾听过两个异端，有朋友在我的社交媒体上贴了这个视频。他们讨论自己为什么必须各自拥有价值65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理由荒谬至极。一个人说，我与神交流时需要站立，而在满载人的飞机上无法站立。另一个人说，那些人都是罪人，会干扰你与神的沟通。这种所谓的繁荣福音是让人以为只要参与就能繁荣。他们说的繁荣不是天国的恩典，而是65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是财富和健康。现实是，大部分人无法得到承诺的繁荣，甚至 70% 的人两年后离开了他们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神并没有应许他们所理解的财富与健康。对在座的各位，我要说，神不保证你的人生一路平坦，蓝天绿灯不断。你可能生病，失去亲人，失业，遭遇困境。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守应许。神有他自己的计划。老年疲惫的人经历困境，也许是神让他们生命的终点依靠他，完全信靠他。到天上，我们感谢神，他将我们脆弱的身体、心智、眼睛都托付基督，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年轻强壮时，我们往往不这样想。我们希望有快速有效的系统，使我们达到目标。保罗在这里解释，事情并非如此。神立了应许，他必守应许。重要的不是质疑神是否守约，而是你是否站在神应许的一边。那就是因恩典，靠信心。然而有趣的是，以色列人面对耶稣时，他们拒绝了，心存排斥。这也是神将目光转向外邦人、万国、全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大使命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节。 在这一段经文中，以色列人似乎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东西，心里想着，我们会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灭亡吗？保罗告诉他们，不，你们不会灭亡。让我告诉你们将会发生什么。他给出了说明。神的恩典将施予一群甚至没有寻求他的人。他们并没有主动去寻找。这是因恩典靠信心的得救。你再怎么努力也无法靠行为获得它。你可以得到，但必须放下你的尖端努力。门是基督，通过信心才能进入。保罗在这里指出，神将慷慨地将恩赐赐给外邦人，而犹太人会因此而嫉妒。他们会想，等等，这些应许不是向我们做出的吗？为什么现在给了别人？这是因为神的应许是通过恩典，靠信心来获得的，而不是靠努力撞墙。然而，人们仍然想靠自己的能力去获得。嫉妒，这真有趣，不愧为奥秘。我以前从没想到会是嫉妒。几周前我们提到过，嫉妒不一定是错的。今天引用十诫，我们知道神说，我是祭邪的神，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这里的嫉邪与嫉妒或贪婪不同。嫉妒是基于属于你的东西被引诱去他方的一种所有权感情，就像父母看到孩子跟坏朋友走在一起时的心情。神说，我是祭邪的神，并不是表示不安全感，而是说明虚假的偶像会引你走向毁灭，因为他们不爱你，也没有神的智慧。这是健康，合乎神性的嫉妒。以色列曾蒙应许，旧约充满了给他们的应许。罗马书八章的内容引出九、十、十一章。在罗马书八章，我们看到以色列应许了圣灵，参考以西结书36章26至27节，而保罗指出，现在圣灵赐给教会。以色列被应许未来的复活，以西结书37章，而保罗告诉我们，现在复活赐给信徒，也就是教会。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章22节，现在信徒成为基督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以赛亚书六十章应许以色列的产业，现在信徒与基督同为承受者。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民族，阿摩斯书三章两节，保罗将这蒙福的身份指向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神应许永不弃绝以色列，申命记31章6节，但教会信徒可以确信，没有什么能使他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些只是部分例子，但可以看到，原本给以色列的美好应许，现在都指向教会。教会是否包含以色列人？是的，保罗称他们为忠心的渔民，大多数人仍然拒绝，但有一小部分相信自己是神立约应许的对象。今天，对教会而言，这一点很重要。理解人们真正嫉妒的是什么？当你带朋友来教会时，你希望他们渴望什么？人来教会有各种原因，友情、鼓励、经济帮助、解决问题，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当他们真正来到约定的群体中，真正要寻找的是什么？不是家庭、婚姻、伦理或秩序，而是与神和好，是神的祝福。最终，我们希望教会传递的中心是与神和好的福分。嫉妒不是因为别人有你的妻子或财产，而是因为别人得到你的妻子之爱。我们不希望人嫉妒，因为我们生活顺利，而是希望他们嫉妒，因为我们与神和好。当教会失去这一中心信息，它就开始偏离正道。不是神应和我们的计划，而是我们认识神的计划，站在神应许的一边。神立下应许，他守应许，应许是将他的儿子为罪人而死，并通过传讲神的话，将罪人带到他的儿子面前。如果我们谈论飞机而不是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就没有将人引向基督的十字架，这就不是信息本身。我喜欢用比喻说明，小时候我去海边会拿一个磁铁在沙滩上扫。磁铁会吸引沙中的金属，你拉出来就能分离出金属和沙子。磁铁就象征福音，当福音在世人中传开，神借此吸引他所拣选的人。如果你把磁铁换成其他东西，就无法起作用，你可能会捡到一些东西，但不是神要吸引的人。福音是磁铁，必须传讲，必须在神所造的人群中运行，吸引那些神已经呼召的人。失去这一点，就失去了一切。其他人所渴望的外在事物也都会随之消失。强健的家庭、工作伦理、其他美好事物都会失去。如果你希望有美好的团契、爱彼此的人、努力工作、行善的人，你必须确保福音是核心。失去福音，就失去一切。简单总结一下，犹太人拒绝耶稣和福音，神便将目光转向万国。这就是整件事的总结，犹太人拒绝耶稣，我们在福音中看到这一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虽然不是每个人，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拒绝了他。神于是转向万国，展开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节，顺便说一句，这一直是他的计划。最终，犹太人会因某种嫉妒而回转归向基督。这就是本章所揭示的奥秘。如果我要考你们，我会考两件事。一，这三章的主题经文是什么？二，简述在本章中展开的神奥秘的计划。最后，我想说一件事。保罗这样表述，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罗马书11章13至14节。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强调这一职分。他说，我受召承担这职分，并专注于此。他并不认为专注于外邦人的事工是忽略了他的本国同胞。他没有说，我先关注外邦人，虽然这对犹太人不好。而是说，我夸我的职分，因为在夸我的职分时，也更能激起犹太人的嫉妒。这体现了首要之事为先的原则，我们必须明白优先次序。作为牧者，我必须说，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你必须把妻子和家人放在首位，绝对不能把他们置于事工的祭坛之上。在事工中，人总有诱惑，我相信你们工作中也会有。我们必须分清轻重缓急，首要之事必须为先。即便在约定的群体中，我们也看到这种优先原则。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每次看到这节经文，总会提醒自己，当信息、电话或请求同时出现时，我首先回应妻子，其次是教会成员，再其次是社区成员，假设其他条件相等。如果第三条消息说有人病危，而我妻子的信息是让我顺路买面包，我可能会调整顺序，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首要对象是谁？即使保罗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救些人，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他也从未以牺牲福音的真实性为代价。他可能使用不同语言，穿不同衣服，注意行走的地方，但信息始终不变。信息必须优先，不可改变。对于来访教会的朋友，我会问，你在寻找什么？你希望得到什么？有人统计过，一个人决定是否继续留在访问的教会，仅需六分钟就能判断。这提醒我们，教会优先关注的不是如何热情接待，而是成员之间的互动。 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章35节。教会真正的优先是彼此相爱，关注信徒一家。再来看本段经文，提醒我们两件事。一，你在事工中感到安慰的地方在哪里？你对信心忠诚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看到保罗写明神的信时，神的话语应许从未失效。我们必须确保自己通过恩典，凭信心，站在神应许的一边。神是信实的，不会迁就我们的计划，而是有自己的计划。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神呼召我们所做的事上凭信心顺服。二，我们必须谨慎扩大神所呼召我们扩大的事工。首要之事为先。保罗、施洗约翰、斯提凡，甚至耶稣自己都显明了这种原则，即便遭到宗教界的误解与指控，他们仍专注于基督。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我们不能偏离这一点。扩大就像放大镜一样，将镜头对准基督。正如约翰所说，他必须兴旺，我必须衰微。约翰福音3章30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路加福音1章46节。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于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基督。他如今得胜，坐在你右边，掌管万有，为了自己的荣耀，也为建造你的子民。感谢你，天父，你是立应许、守应许的神。我们祈求，在一切行善、追求正道的努力中，不因自己的行为而自以为蒙悦纳，而是将一切视为粪土，认定唯有基督是我们与活神和好的途径。我们为教会祷告，求使来教会的人因嫉妒而渴望的是在这里找到与神和好的信息。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的筵席，也求这信息显明你差遣儿子舍身流血，使我们罪的赦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